好，这个林天德弟兄每一次来跟我们壮年班上课，第一句话就是各位同班同学。我想我也是这样称呼啦。我们有个辅训更可爱的，他说最讨厌人家叫他辅训的。他说我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只是比你们早一点来而已啦。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边起初的教会是弟兄平等的。Amen， 感谢主。好，我们就来，时间很有限，我们来看第十篇，基督是从雅各而出的先。好，那看着手边的资料，好，大家看呢不要吓死了哈，上面我都有画线的，就是要让大家尽量轻松一点。好， Amen。 好，那我因为这一篇哈，第九篇第十篇严格说都比较是所叙性的程序性的信息。好，那这个声音还可以吗？可以了。好，这个都是比较程序性的信息啊。那所以我这边我想这样子，我们看了，然后我们用一点第八篇比较是内容性的实体性的，然后我们把这边提供的一些原则呢用第八篇来试验一下，这样可能比较知道呢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来寻求让这个活心在我们里面出现了。 Amen。 那我们是快好，那前面一到十点这是我把它列出的第一大点的最简单的摘要了哈。好，那我们就看看哈。第一个点，我们看到其实这一句话是在民数记24章记载的哈。那怎么说呢？必有一先从雅各而出。好，这个在主前1400多年，将近1500年前。都已经讲了，都已经讲了，但是一直没有出现了，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什么时候才出现呢？直到主降生的时候，他的心，注意到是他的心才出现，然后奇怪的，并没有显现给我们认为应该是宗教中心的人，反而是给东方的星象家。结果他们看见了，他们接受了，然后这个星就引到他们，引到基督所在的地方了，哈，这样可以吧？哈，那这个星的显现呢？按理是应该在宗教中心，在圣殿，在那一些呢？你只看发现的就很够了，哈。这个在这个通晓圣经、教导律法的人。他们应该是最清楚，但是奇怪呢，这些宗教真的是宗教，所以启示就没有向他们显现哈。那，你说这些经学家，他们圣经熟不熟呢？你看马太2章，这个西律把他们招来了，就问他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不用查考圣经，马上背得出来了，在哪里呀？在伯利恒，因为经上怎么讲，滔滔不绝，清清楚楚，可是他们没有心，所以即使有这个圣经的启示，也不会，即使背了圣经，也没有什么启示了。所以第四点说，一起读吧，单单手持圣经，念米迦书还是不灵的啦，我们就看这个划线的就好，那你也不要太高兴。星象家是看见了星之后，他们第一步直接到哪里来？直接到耶路撒冷啊，就害死了。这伯利恒的那个一大堆世境的2岁以内的小孩就殉道了。这李弟兄说，这应该是新约的第一次的殉道事件。我觉得这个小孩好可怜，好可怜哦。那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星象家太好，他们是有活星的意象，但是他们没有什么 没有圣经的启示啊，所以两面都很需要，都很需要，这样清楚吧？一面我们有需要圣经的知识，一面还需要什么？及时今日的活心来引导我们。好，那感谢主，信箱家，我觉得我蛮敬佩他的，就是脸皮很厚，所以一改正了以后，哎，他们就接受了那心的引导，然后就看见了那心，就极其的欢乐。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借着活心来寻求基督啊？这是有一本书叫《借活心寻求基督》，我们需要第八、第九、第十的哈。第一个是不断的停留在他隐秘的同在中。我觉得这个纲目写的非常好，翻译也翻得好，是不断的，而且要停留。然后是隐秘的同在，少了这一些可能你都看不到了哈，都看不到。再一次哈，要不断的停留在他隐秘的同在中哈，三撇步了哈，第八、第九、第十三个撇步啊。第一个，不断的停留在他隐秘的同在中；第二个，活在与主亲密的关系里；第三个，留意伸言者的话，如同灯，让基督呢这晨星怎么样？哇，他这边提到是要日复一日的在我们哪里啊？心里出现，是不是灵里啊？光在灵里是不够的啦。哦，我们在灵里其实都是一个起步了。整个神圣的救恩是要从我们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个魂的救恩才是更要紧的。好，那我们可以试着把这十个点，看不看，把它用林宏弟兄说的啊，我们就是口语化啊，你讲的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啦。其实周副处弟兄都讲白了，导言被讲没有统一固定的标准本啊。哈 ，Amen。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民数记很早就写了，怎么样？必有一星从雅各而出，哈，这是民数记很早就预言了，这样可以吧？啊，但是过了将近1500年，直到主降生的时候，这个星才出现啊，但是很可惜的，没有出现给显现给这些宗教家，而是显现给什么东方的这个星象家。结果他们看见了，他们接受了，他们就来到基督所在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星的显现是远远的，特别好，那写的远在。远在宗教之外，远在圣殿之外，远在宗教的中心之外，更惨的是远在那个通晓圣经教导律法的人之外。哦，所以他们很熟悉呢，可是没有启示，真悲哀耶。哦，所以单单手持圣经，单单这样念，这个是不够用的啦。哦，但是有了启示，没有圣经也不行了，哈。所以星象家呢，就因为受人的观念的误引，结果导致了新约的第一次的殉道事件，哈。所以好，第六点，我们一起读一下，哈。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知识，还需要及时今日的活心来引导我们。去到耶稣所在的那一条街，那一家屋子，哈。所以我们两点都很需要，我们需要有圣经的知识，我们需要有及时今日的活心，哈。那我们最后八九十这三个我们要记得的，第一个是要不断的停留在他隐秘的同在中， 这样我们才会有启示了哈。第二个是活在跟他亲密的关系里，这两者绝对都是很私密的，不是那么公开的。这个时间需要花得够，花得多一点，效果就更好。然后两面的平衡，一面有亲密的关系，一面也要有写出来的伸言者的话。然后我们留意这话，像留意什么？哎，注意一下哦，这里是说灯哦，请问是不是光？不是哦，光跟灯的差别在哪里呢？光是散的，灯是聚焦的。哦，这很有差别呢。你要读圣经，读出灯还是读出光，这就差很多了啦，哦，就差很多了。然后你要发现到灯了，然后就能日复一日在你的灵里还是心里，心里出现。好了，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不然我很喜欢两三个讲一次讲一次讲一次哦。我们在乡下就这样操练，很棒哦，大家都觉得哇，陈先生也没有那么恐怖。好，那这个我想到底什么叫留意呢？可能我们都看不太清楚了，所以我这边把几个注解呢，我们看一下哈。你看那一位很激情的彼得弟兄，我非常欣赏他了，因为他很容易很激动的，他讲的话都是重叠的话。好，这个那今天的国文老师改作文就是不及格的啦，都重叠的。那我都把它框框起来了哈。他说关于这救恩呢，那个伸言者怎么样详细的什么寻求考察过。哎，请问你读圣经有没有这样详细的寻求考察，然后更可怕的是考察他们里面的什么基督的灵。请问当时有没有基督的灵？还没有呢，主耶稣都还没降生，哪里来的基督的灵？这个是主降生定死复活之后才有的基督的灵。可是我觉得很可怕的就是旧约的伸言者他们那个迫切的态度啊，就让基督的灵的功效冲到他们身上来了。哇，我每次想到这个我都很激动，觉得我们实在太丢脸了。今天那么多的恢复本的注解那么清楚，我们又如何呢？又如何呢？旧约那条件那么差的，基督的灵都让他看得那么清楚了。好，然后他说呢，天使也渴望详细查看这些事。中文可能看不懂了。然后我们看李立兄的注解哈，这一页的最后，原文描绘什么？人怎么样？弯着腰，引颈注视某种奇妙的景观。天使对这个救恩的事怎么样？多么感兴趣呢？没有那么感兴趣啊。哦。就是你看伸言者是这样迫切，天使是这样引颈期盼。我不知道我们读圣经有没有这样了哈。我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啊，教上课，因为那个时候学生规矩很好，我最喜欢断考快到了，断考快到了前一个礼拜，学生都希望我不要上课，让他们专心念书。太好了，我就带着我那本超大本的恢复版圣经摊开来。你知道我有一次哈，读到差点跳起来，啊，因为我有脑部的微血管阻塞过了啊，学生以为我中风发作了，学生说啊，老师你们怎么样吧？我说没有了没有了，我只是读到这个圣经读得太兴奋了。哎，你有没有像这样弯着腰？引颈注视某种奇妙的景观，我很希望主日聚会的时候，你都展现啊许多你所看到的奇妙的景观呐，吸引人都过来，都过来，感谢主，我们再翻过来哈， 因为中文有的时候看不太清楚啊。那我这里因为我语文能力不好，我又不懂希伯来文、希腊文，所以我只好用这三本英文圣经。这个是大笔的，这是我们的恢复本，这个是大家可能从来没看过的。我们香条弟兄常常讲的 Amplify 就是扩大版的圣经，很漂亮。下课你过来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好，那我很喜欢这个 Amplify 这个版本。好，那我们看 Amplify 这个版本，他写的是认真的搜寻询问有关救恩的信息，有看到吧？我这是 Google 翻译的，所以应该很标准。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认真的搜寻询问？你看旧约的伸言者把基督的灵都给逼出来了，那我们今天真的很亏欠了，我也是一样的，哎呀，都不够努力了。好，那底下我们再看呢，彼得这一位激情的弟兄，他说你们虽然知道这个事啦，在真理上得了坚固，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们，趁着我还活着的时候，提醒激发大家哈。然后后面说要留意这话，留意照在暗处的灯，要留意到天发亮，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好，那我们这一句十九节啊。Amplify 的版本翻得更好，他用 pay close attention to， 要 close， 附上很密切的代价了哈。感谢主。然后我们再看希伯来这里哈，希伯来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大部分的翻译是信神事了哈，信他赏赐他寻求他的人，其实这个翻都翻得还不够那么达意哈。我们再看这个大卫的版本哈，大卫的版本，大卫的版本说他是呢 rewarder， 就是一个赏赐哈。这个 seek him out 怎么翻译？把殷勤。在搭配 Amplify 是殷勤的把它寻找出来啊，我们就是要这样殷勤的把这些话给找出来啊，给找出来，可能这样我们这个诚心才容易在我们心里出现。那最后我大概还有五分钟最多哈，我就把第八篇啊，这个有关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权柄啊，代表的权柄。因为我听到包括在壮年班哦，我也很难过，因为有个姊妹她上台做见证哦，那她说要顺服弟兄当头，她刚进到教会生活当中，她觉得最受不了就是这句话，这没道理嘛，然后应该把它从圣经中拿掉。因为现在女权运动者实在太多了，我碰到太多了哈。那他说要我顺服弟兄当头，那得看他是什么头，如果是猪头、馒头、菜头，那我可不要了。那我们几个皮蛋弟兄包括我们在底下说，那我们死定了，我们都会被砍头，因为我们不只是猪头、馒头、菜头，我们还是呆头。那我们来看这个家庭哈，摩西这个家庭很特别呢。你看看米利暗的背景，当年摩西在那个时候，这个我家对面的一个弟兄说，这个大姐大哈，他可能会跟摩西说，你这个小老弟你算什么，当年如果我没有救你，你就淹死溺死了。啊，真的啊。所以在这个家里，这个大姐大哦真的很厉害的。然后一个小哥亚伦好像没什么主见的，我没办法详细读了，你看一看就知道了。然后这个小小摩西在家里其实是很可怜的，我们大概这样子来读可能更清楚了。然后有一些 配相关的信息，然后李立雄说这一次背叛里面 神没有处罚亚伦，只有处罚米利安，这是有原因的。米利安是带头的，姊妹领头背叛是非常不合理的，非常不合理的。所以他说神惩罚米利安，警告警戒以色列中所有的女子不可跟随米利安。那其实米利安讲这个话是借口啦，摩西娶的古时的女子，这就是他已经闷在里面很不高兴了，很不高兴，所以他一直就很轻看摩西嘛。因为米利安真的坦白说也真的很精明啊，今天这个时代不都这样吗？台湾东岸县长都是女生，那这个也没办法，我们弟兄需要加油了。那所以这个，然后最底下那个罗马书我们看一下哈，圣经是这样讲的啦，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服从，请问是不是选择性的服从？不是哦，好，不是哦，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的啊，反过来就是所有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嘛。这是人堕落之后为了维持地上的秩序不得不有代表权柄的设立，那请问代表权柄都很好吗？不见得嘛，对不对？那不好的你说就要把它换掉，换你来做，我请问你，你做的别人是不是也是觉得不好？那天下大乱了嘛，对不对？所以道理就这样子嘛，我们必须总是要设立一个，虽然不好，但是总有比没有好啦。然后彼得写的更那个，说为主的缘故要怎么样？一起读吧，要服从人一切的制度，或是有权位的君王。多加普的，在凡事上敬畏服从主人，不但服从什么良善的和蔼的，就是那歪僻的也要服从。我坦白说，我们还没有看到教会中的负责弟兄们是乖僻的啦。哦，我说良心话啦，就算这样都要服从的。好，好，最后两处圣经跟在座的弟兄姊妹共勉。好，我说的那个壮年班的还好，他说到后来他进到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了，然后他渐渐可以接受弟兄当头。哎，要他从要把圣经这一句拿掉到他可以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啊！感谢主，壮年班还是有威力。好，那我们看到哈，彼得写的是哦，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一句话，照样做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好叫那些怎么样，甚至不信从主话的也可以不用主的话，借着妻子的品性被主得着，这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你们敬畏中纯洁的品性。好，我非常期待教会中有好多的姊妹真的能够这样。我每读到这里我都觉得非常的亏欠，我们读了那么多圣经，那么多的信息，一篇一篇，一年七次，用了好多主的话，人不仅没有得救，更不要说被主得着。那这里是说被主得着，还不是信主得救，我们实在差得太过于遥远了。那感谢主啦，这个我也不能怪大家，因为大环境真的很困难，外面啊埃及的组成，巴比伦的组成太过于严重了。那底下也跟弟兄们勉励了，我们弟兄们读吧，照样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她是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按她所应得的份敬重她，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底下情理，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就是明智合理的跟妻子同住啊，不是由情欲跟情感所管制。是 为人和属灵的知识所管制，特别后面说认识婚姻关系的性质，女子的软弱。哦，因为我在学校我是辅导主任了，我们必须要谈这个性别的这些议题，哈，没办法的。那我们就常常提到说，哦，有的天下的女生真的是，她跟她老公说，你说的都对了，我就是不要你这么做了。那叫做秀才遇到兵。那感谢主，真的是不容易啊！我想弟兄也不容易，姊妹也不容易。坦白说，我自己也做得不好，该杀头。感谢主，换给吴先生。
感谢主。那个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把第一大点跟第二大点啊，因为这一篇那个结构比较简单，我们是不是把第一大点、第二大点好，我们一同宣读 ？Amen。忠信的跟从者是照耀的活心，他们跟随基督这照耀的活心，成为他的福。所以弟兄刚刚把我们第一点就说到，我们需要有启示，而且这个启示是活的。那比如像星象家，他是外邦世界，但是这是一个寻求，我们不确定他们是怎么，但是他们可以确定是他们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当他们在那里寻求神，他们看见了他的心。所以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的应验就是在马太福音的二章二节，就是他们看见了那个生来是犹太人之王的，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活心的引导就到了犹太地。那可是到了犹太地，可能他们天然的想法，他们就进了耶路撒冷，因为所有的王都是在京城，所以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可是当他们一进了耶路撒冷城，那个活心就不见了。可是当他们一离开希律，一出了耶路撒冷城，那个活心又出现了。所以这说出什么？就是我们天然的观念，还有我们宗教的那个范围，神不在那里。好，所以你看，那么神主耶稣的在神的主宰里，主耶稣要诞生在犹太地。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国。那可是新约就是预表召会。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是一个寻求神的人。Amen。所以这一篇就是两个点，一个我们要认识基督就是这个活心，啊，然后呢，第二呢，我们要成为众活心，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复制。它的关键就是我们要成为忠信的跟随者。哦，那我们要不仅看见了这个活的启示，啊，活的意象，我们也要受这个活的启示和意象的管制，使我们能够紧紧跟随。哦，那非常喜乐，我们白天班十一月七号林宏弟兄，他就是一个活的见证人。好，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这个意象里，那他呢不仅把这个新约的执事向我们开启，第二堂他还会亲身的经历他是如何紧紧的跟随这份执事。好，所以这个执事就是整本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神向我们启示的完整意象。那所以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第二大点刚刚弟兄姊妹读了，就是基督忠信的跟从者是照耀的活心，他们跟随基督这照耀的活心，成为他的复制。哦，这里有十个点。那重点呢，这八前面的八个点就是说这个众活心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也就是他们是这个构成，就是这八个点，那非常重要。那我们主要因为我们是不是两两的，我们就享受前面的八个点，我们就把它读一读，享受一下。 Amen。 两两 阿们，感谢主。我们如果有那个纲要附经文，我们请翻到103页，啊，或者是我们读一下，就是第二段很重要一个经文，就是但以理书12章3节，有看到吗？就是第二大点一开始，但以理书是我们一起用灵宣读，阿们。通达人如同穹苍的光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哦，后面我后半我们再一起读。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第一终点，我们说到基督是神经纶的中心，还有普及。那今天我们是神所造的人，哦，在时间里，神他在道成肉身的原则里，他是隐藏的，他需要地上的人与他合作，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如何能成为众活星，是因为基督需要你和我，因为所以在马太福音主也说，我们都是世上的光。那个太阳是预表基督，照会就是月亮就是预表照会，那同样众星就是预表所有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很宝贝，是说我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如新，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定命。好，我们不仅是世上的盐，我们更是世上的光。那所以就像发光之体照耀在现今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那所以在这个经节里面，在弟兄在第二段他特别一开始就是我们要如何成为前面这八个点的众星众活星，他有一个需要我们要成为他的复制的条件。如我们如那摘要，我想我们有参加录影训练都有讲，那我简单的提过去。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有神的话，而且这个话就是前面所说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道理或者是圣经的知识，它乃是让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有这个活的启示。然后就像保罗一样，他得着了一个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在使徒行传保罗他说了3次，但是他每一次都是照着神所给他看见的异象。那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这个身体的异象是最高的异象，所以我们可能当我们进到召会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清楚。这虽然在主的恢复里从很早弟兄们就向我们开启了，但是我们还不是那么的进入。但是一天过一天，我们爱慕主的话，结果这个意象就越过越清楚。Amen。 所以这就讲到这个意象是主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他的话向我们开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追求主的话。好，所以我很喜乐弟兄姊妹很多都我们都一天一篇的李长寿文集，虽然要30年，感谢主。然后我们全召会在追求一周2篇的希伯来生命读经。 Amen。 那就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储存在我们里面。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光照是在于神的怜悯，所以神怜悯谁，哦，谁就能够得着光，并不是你读你祷告你迫切跪在那里，是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这些真心单纯渴慕寻求他的人。那第三呢，我们也要蒙光照，所以我们愿意并且接受神的光。当光来的时候，这个光等一下会讲，这个光是神自己。 Amen。 神来了，就带来了话，话就带来了光，光就产生了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呢是叫我们得供应的，不仅能够供应我们，也能够供应我们所接触的人。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若需要蒙光照，第一个我们就要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灵将我们就是向主敞开，然后好要把我们的心对准主。所以我们要常常从各样的人事物转向基督这独一的人位里。那第5就是我们要停下我们的自己。好，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很好，求主让我脱离我的自己。好，所以我们真的很多事情不要急，神不是要我们为他做工，神乃是要让神来在我们身上做工。好，我们若是让神做工，就神就有路。 Amen。 然后第6呢，就是不要与那灵争执。好，当圣灵 像鸽子一样，他在我们里面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里面膏油的涂抹。然后第七，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要操练时时活在这生命的光中。哦，也就是最好是清早，哦，从上一篇我们要成为伸言者，成为神的代言的人。神需要说话，需要向神的百姓说出他心头的愿望，那我们就要为神说话。那条件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光中，时时与主亲近。那所以有了这七个，所以我们就来看我们刚刚读的八个点。第一个就是说，今天基督就是神经纶的中心，那何不及。那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主的话，我们要摸着那个话里面这个活心，就是基督自己，他对我们就是一个活的启示，也是成为我们一个活的意象。假如我们有意象，我们就不会随意，好，我们就会受这个意象的管制。那我们就后面就讲，我们借着这样意象的管制，我们的生命才会慢慢的长大。那第二呢，当然在我的领会就是基督与教会就是极大的奥秘。所以前面我们需要有基督这个活心，让我们得着神这个启示。然后第二呢，我们也要看见教会，因为我们下一篇就讲到借着巴兰，虽然是一个不义的，他收了贿赂，所以我们要避免。但是他说了关于教会的，特别是四个，第一个就说到圣别的，因为我们是分别的子民，是归神，是圣别的。第二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没有罪孽，是完全的，在神的眼中。然后第三呢，我们又是喜乐的，我们是美丽的，因为那个雅各帐幕哦。那然后最后第四个就是这边所说的，就是什么？它是完全是属天的，是神圣的，是圣别的，而且是基督。所以你要看见每一个这个主都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祝福神的子民。那当我们祝福的时候，不要凭着我们的感觉啊，我们喜欢的人就照着我们的心意就随便讲，不可以。这个是要照着圣经，要照着伸言者的话，照着神的话。而且那个第二点很重要，要在信心里，基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承宗者。所以还要正面，也可以说就是积极的啊，我们不要虽然看到很多消极，我们要积极的说正面的话，然后能够祝福神的每一个子民。好，那我们不要看神的子民不是只有在主恢复里的，属神的包括以色列人，我们都要给他们祝福哦。你凡祝福他们的，神就祝福他们，神的同在就会临到我们。然后第三呢，这个是这一篇这一段里面跟前面连在一起，非常重要。我们是把第三终点我们在一起读，也是标语 Amen。Amen。Amen。第三、第四，它是一组，就说我们如何能成为主活心的复制，成为众活心，它是借着外面的圣经。好，所以我们要读圣经，要留意伸言者的话，因为主的心意都在圣经里，所以我们需要留意伸言者的话，就如同照在暗处的灯，只等到诚心在我们心里出现。所以这个诚心的出现，不是你读主的话，你用灵迫切，但是的确需要我们不要像经学家或者祭司，我们是需要不仅懂得这个客观的知识，我们要渴慕遇见主 Amen。所以弟兄带我们读主话的时候，要运用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但是当我们来到聚会中的时候，与圣徒们接触的时候，甚至与外邦人福音接触的时候，我们都要运用我们的灵，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是等候诚心出现的人。在这个黑夜的时代中，我们是发光之体，那所以我们需要让基督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所以我们就需要主的话。那第二呢，我们也需要灵，因为教会堕落了。好，我们知道神的灵是旧约，然后耶和华的灵，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有基督的灵、耶稣的灵，然后基督死而复活就成了 包罗万有是生命的灵，然后也就是实际的灵，当我们一信入他，他就能够将神圣的启示就向我们解开。那可是教会堕落了一世纪之后，那一直堕落到现在，所以不仅外面是黑暗，甚至教会中也满了死的光景。所以主对撒迪教会说，哦，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要留意圣言者的话，我们更需要成为发光之体。所以我们来到聚会中，我们要遇见主。如果没有遇见主，没有为主说话，我们就不让这个时间过去。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个心，我们要像弟兄的那个豪行壮志，只要我在聚会里，这个聚会就不一样，因为我们要照耀，让使金灯台照耀在各地。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众星，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外面的圣经，还有我们里面的灵。但是教会堕落了，这个灵已经加强七倍， Amen。 所以我们需要七倍加强的灵，使我们能够为着神的建造加强的活。这个活就是跟死是相对的，我们要胜过死亡，然后我们要加强的亮，亮是跟暗是相对的。我们一来了，主一来了，我们一到了，神的国就临到那里，黑暗就除去了，赞美主， Amen。 那第五呢，这个很重要，我简单讲，就是众召会，众活心就是众召会的使者。这个使者的原文就是传递信息的人。所以今天这个使者，我们都是使者，但是你需要传递神的信息。主耶稣是第一个将神的信息临到我们，那使徒们是也都是使者，那我们也渴望成为众召会的使者，所以当然一面说是生命叫老练的，一面说我们个个都要传递基督的信息。当我们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对外邦人，我们就是传递福音信息的使者， Amen。 所以但是他有个条件，就中间这段话，他们享受并经历士灵的基督做神的使者。所以我们需要享受并经历好客观的真理。我们一得救，圣经感谢主向我们打开了，但是我们要让这客观的真理，这个健康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成为我们的享受。当我们里面受了感动，我们对人说的时候，这个话就能供应到人的里面。那第六呢，这个众活心乃是心中定大志，心中设大谋的人。下面三句话我们一起读，很重要，他们是爱神的人，向心从其轨道，曾一同征战，抵挡他的仇敌，使他们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当然在经文里啊，诗诗记这里说是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就说到说，今天我们不仅要爱神，我们还要按照神量给我们的轨道，也就是说我们个人要尽我们生机的功用。教会的建造不是有恩赐的，乃是所有的圣徒都按照我们的轨道尽我们的功用。那我要快一点，然后我因为有负担，然后第七呢，我们翻过来，这里就说到我们是众活心，要敬畏耶和华，然后我们也要信靠耶和华，然后能够在暗中而有亮光。这里有三个，一个这个神的光是神的主宰，那我们不能人造光或者是借用别人的光，因为这个都不是神的光，是当我们要遇见神的光，那是神怜悯你，你就遇见神的光，那不是说你来聚会就有光，或者说你说的就是光。所以这里非常谨慎，所以在那个经文里面他是说，我没时间我念一下，他就说我们如果，我念给弟兄们听，就是在对不起在以赛亚书，他说第五十章十一节，看哪，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火焰的光里，并你们所点的光把中，火把中，这是你们从我手里所要得的，你们必躺卧在悲惨中。所以今天我们要为神说，我们也需要照着神的心意说神所要说的。所以我们的声言不是说话，我们的声言乃是把神的心意，把我们所摸着的，然后我们要供应到身体的里面。那所以这里很重要，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光是必须是从神而来的，神以外的都不是光。纵使是弟兄姊妹他们从神得的光， 也不能成为我们的光。我们就像弟兄带我们的祷告，我们要跟主耶稣说，主啊，当我们读生命读经很有享受，主啊，你让李弟兄的光也能够成为我的光，哎们，而不是说借用李弟兄的光我们就在那里说，我们是需要从李弟兄所摸着的经历也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哎们。然后第八是说众活心是由第四天，那我想时间没有了，我简单提，就是第一天的光是灵来了，然后化来了，神说，然后再来就光，那个光是为了产生生命，所以光来了就有生命了，所以造了最低的第三天就是植物的生命，但是第四天就是这里所说的是具体的光，然后这个是更强更扎实，然后对我们来讲更便利的光，所以它会产生更高等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为着生命的长大，我们需要光，但是这个光具体的光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那太阳是管昼，月亮跟星星是管夜，所以它有两个，一个是管理昼夜，还有第二个是分别光暗，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长大，第一个我们要管理，受这个光，光照了我们，我们就要受光的管制。好，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不是，所以我们越服侍神，我们就会越受那灵的管制。弟兄们，好，因为我们伸言，像我现在时间过了，要受管制，所以我们就要受管制。弟兄们，然后我们也要分别光暗，就是基督以外的，我们都要把它分别出去。那所以最后我交通一个负担，也是这一篇的负担，就两个警告。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活在人造的光中，那这个是一个会落在那个黑暗里，所以这是我们的警告，就是第二小点，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我们行在神所赐的光中，不行在为自己所造的光中，因为光是出于神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第九点，我们不要成为流荡的心。那我们是把那个第一点，我们一起读一下，流荡之心的隐喻，第七十三页，陈毅圣言。Amen. Amen. 所以他们不离开教会，但是他们在那里说一些不是神说要说的话。那当然不是指的我们在座的，是指的有一些领头的，因为他是心。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是心，我不是讲我们中，我是说在圣经里面。虽然基督徒那么多上亿，但是很多不是心，几乎，但是有很多是心，但是他不是活心，不是众活心，他是流荡的心，他就在弟兄姊妹、神的子民中间流窜。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给我们安排的，我们要在我们的轨道上，我们要照着元首基督，然后照着身体的负担，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一份供应在身体的里面。那所以那个第二就是说，他们的命定就是在永远的黑暗幽冥，这是非常严重的。然后这是一个，然后第三，我们也可以说，无论谁把我们离开教会生活，他就是流荡的心，所以我们要避免和他们接触。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跟前面一样，你不要去咒诅他，但是你要谨慎，因为我们好不容易带人到主的恢复里，我们要去把基督供应给他们。然后我们要把他们留在正常的教会生活里，所以正常教会我们刚刚讲的有四件服事，活基督，然后要传扬福音，教导真理，然后还要主日伸言，然后我们也要知道教会生活有一个正常教会生活，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要聚会，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去牧养人。好，所以这个都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众活心。那最后我们把第十点读完，我们就停在这里。第十，愿主怜悯我们。